其实我们大脑里总有一种，怎么说呢，根深蒂固的执念，就是觉得成功啊，它应该是一条非常干净利落的直线，从左下角出发，然后以完美的斜率直指右上角。
对，很多人都是这么设想的。
没错，无论是你个人的职业规划，还是企业的战略，好像只要偏离了这条直线，就意味着失败了。但是，如果你仔细去读一下亚马逊现任 CEO 安迪·贾西刚刚发布的，也就是2025年的致股东信，他一开篇就抛出了一个极具破坏性的观点。
非常反直觉的一个观点。
对的，他直接说这条所谓的直线其实是个危险的谎言。
确实是个谎言。你看，人们总是喜欢对过去发生的事情赋予一种线性的逻辑，你知道吧？因为这样会让人感到安全，觉得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没错，事后诸葛亮嘛。
对，但实际上，无论是一项那个颠覆性技术的诞生，还是一个商业帝国的建立，真实的进化轨迹往往是混乱的，充满泥泞的，甚至不可避免的会带有那种倒退的阶段。
所以今天在咱们这次的深度解析里，我们就要好好拆解一下亚马逊这家巨头到底是怎么把这种反线性的哲学运用到2025年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纪拐点中的。
这也是为什么这次的资料特别硬核。
是的，我们手头不仅有贾西这份最新的股东信，还有他作为附件一起发出来的1997年杰夫贝索斯那封极具传奇色彩的圆满股东信。我们的任务呢，就是要弄清楚一家目前面临自由现金流暴跌，却还敢在2026年砸下2000亿元去豪赌 AI 的公司，它底层的决策逻辑到底是什么。对正在收听的你来说，无论是做职业决策还是商业判断，都会非常有价值。
没错，说到决策逻辑，我们得先理解贾西本人是怎么看待这个复杂世界的。
好的，让我们来拆解一下，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他甚至在信里引用了新西兰乐队的 The Beast 的一张专辑名，叫《直线是一个谎言》，他用这个来定调。贾西认为啊，真正的进步就是一条波浪线。
波浪线。
对。这条线上有突然的跃升，有漫长的停滞，有时甚至会迫使你彻底回到起点去重来。
哇，如果你去看看贾西自己的履历，那就完全说得通了。
哦，怎么说？
就是他刚大学毕业的时候啊，其实梦想是做一名体育播音员，结果呢到处碰壁，最后跑去做了电视制作，而且为了维持生计，他还兼职去当过高中足球教练，甚至还在高尔夫零售店当过店员。
跨度真的非常大。
对啊，后来他又跑去自己创业，又尝试去做销售，去投行，直到1997年，也就是他最后一门期末考试结束后的第三天，才以一个极其偶然的契机加入了Amazon。这绝对不是什么高速公路，这就是在泥泞的山道上摸爬滚打。
这里非常令人着迷的是，这段经历不仅仅是个人的轨迹，它实际上深刻地塑造了后来Amazon对待新业务的那个容错率。
也就是说，个人的波浪线变成了公司的波浪线。
没错，今天大家看到 AWS， 也就是Amazon云服务，觉得它是一个无可匹敌的印钞机，对吧？
简直是科技界的摇钱树。
但是在早期，它的发展同样是一条充满挫折的波浪线。信里面披露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历史细节，就是 AWS 早期他们第一次尝试去做数据库服务的时候，那个产品根本没有任何市场牵引力，可以说是以彻头彻尾的失败告终。
真的假的？ AWS 居然也有这种彻底失败的时候？
确实失败了，他们当时不得不把整个团队撤回来，重新回到画板前，全部推倒重来。
等等，这刚好引出了我的一个核心疑问，既然进步是一条不断试错的波浪线，那这会不会成为企业盲目扩张、缺乏焦点的借口？
这个质疑很犀利，
对吧？因为商业教科书上总是告诉我们要极度专注，华尔街也是，通常会严厉惩罚那些四处出击的公司，比如贾西在信中极力推崇的那个大于零，或者说二大于零的哲学，他强调着面临行业拐点时要同时推进平行路线，这听起来你知道的，非常像大企业兵，
也就是内部赛马，分散资源，对吧？
没错，因为不知道哪条路对，干脆就都试试。 他到底是怎么向股东解释这种疯狂烧钱的行为的？
这确实是个非常敏锐的挑战。但是贾希口中的这个二代于林绝不仅仅是那种撒胡椒面似的铺摊子，他的精髓其实是在构建一种模块化的生态赌注。
模块化的生态赌注，这怎么理解？
你想啊，在面临颠覆性技术的早期阶段，你把所有的筹码压注在一条单一的路径上，这个风险才是真正不可控的。
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对，我们以亚马逊最核心的零售物流为例，为了把配送速度推向极致，他们并没有把所有资金和精力都砸在一个所谓的终极方案上，而是同时推进了三个看似重叠但实际上是互补的底层网络。
心里确实提到了这三个大动作，一个是同日达运营中心，也就是 SSD， 还有 Prime Air 无人机配送，以及通过微型履约中心驱动的 Amazon Now 极速达。
没错，就是这三个。
但我依然很好奇，就是这三套巨大的系统在物理空间和资金调配上难道不会相互打架吗？这违背了效率至上的原则啊。
表面上看确实像是重复建设，但在深层机制上他们是紧密咬合的。我们先来看这个同日达运营中心 SSD。
这个系统是怎么运作的？
它彻底改变了过去那种超大仓储的物理运作逻辑。以前的话，你知道吧，一个包裹可能要横跨整个美国大陆才能送到你手上。
对，从东海岸运到西海岸。
但是 SSD 的做法是把几十万种大家最高频购买的商品直接部署在离客户非常近的城市周边节点上。这种库存极度本地化的做法直接改变了供应链的物理距离。全美现在已经建了超过85个这样的节点，仅仅是2026年就已经交付了超过5亿件商品。
哇，5亿件！而且杂货业务也是个极好的例子。信里提到，非易腐兰食品、全食超市现在有超过550家店，生鲜同日达的销售额暴增了40倍。现在 Amazon 已经是美国第二大杂货商了，2025年总销售额超过1500亿美元。
没错，这背后其实都是底层物流的支撑。
所以 SSD 本质上就是缩短物理距离的底层基石。那么无人机呢？信中提到今年底要把无人机覆盖到3000万客户，目标是半小时送达。
这就是那个二大于零哲学的巧妙之处了。无人机不是一个孤立的只为了搞噱头的实验项目，它直接利用了咱们刚才提到的同日达运营中心，把它作为起降和备货的基地。
哦，也就是说无人机是直接从 SSD 起飞的。
完全正确。然后再看第三条路径，也就是在印度和阿联酋率先推出，现在正向欧美扩展的 Amazon Now。 它依赖的是那种更密集的微型履约中心，满足的是20分钟内送达几千种日常急需品的高频需求。
所以这三者构成了一个梯度零。
对，一个完美的生态梯度。 Amazon Now 负责极速极小范围的日用品，无人机依托 SSD 用空中直线距离去覆盖半小时的广泛商品，然后那个庞大的全国次日达网络作为最终的后盾。
我懂了，如果某一条路走不通，比如说无人机在某些州因为法规问题遇到了监管瓶颈，支撑它的 SSD 依然能独立运作，产生巨大的商业回报。
没错，这就是模块化赌注带来的抗风险能力。
明白了。所以优化那种人口密集的大城市物流，靠的就是这套层层嵌套的网络。不过说实话，这其实相对容易，因为大城市的订单密度足够高，足以抹平高昂的基建成本。
是的，大城市的经济账算得过来。
但是如果我们将目光投向那些投资回报率看起来极其糟糕的地方，比如偏远乡村，阿马总的做法就非常反直觉了。
确实，这是一个极大的反差。
当其他物流商因为单票成本太高纷纷放弃偏远地级的时候，阿马总却迎难而上。心里说，他们砸了超过40亿美元去扩展乡村配送网络，为什么要在别人撤退的地方大举进攻？
如果单从短期的财务模型来看，在那种荒凉的地区铺设物流网络简直就是一场财务噩梦。
但是在2022年，阿马逊乡村地区的同日达客户数量几乎翻了一半。
翻了一半，这就意味着巨大的增量。
对，这意味着他们未来每年能向这些地区多运送超过10亿个包裹。
如果我们把它和更大的图景联系起来看，你会发现这绝对不仅仅是关于送快递这么简单。
不是送快递，那是什么？
送包裹只是弥合了物理世界的鸿沟，而在数字世界里，他们正在用极其激进的方式建立底层的护城河。这就必须提到信里面最具战略野心的 Infrastructure 项目了。
你是说 Amazon 6？ 那个低轨卫星网络？
没错，就是 Amazon 6。
这个跨度可太大了啊！他们怎么从地面的快递物流突然一下子就切入到了天上的太空竞赛了？
因为两者的底层逻辑是一模一样的。无论是在物理世界还是数字世界，核心都是要连接那些被遗忘的角落。世界上现在还有数十亿人缺乏高速的 Internet 接入，大量的矿山啊、远洋货轮啊、偏远的农业区根本没有可靠的网络。
确实，离开了城市，很多地方连手机信号都没有。
亚马逊的想法是，不仅要让包裹触达这些地方，更要让这些地方产生的数据能够无缝地触达 AWS 的云端。过去这七年，他们一直在默默构建这个低轨卫星网络。
七年磨一剑，信里列出了很硬核的数据，目前已经发射了200多颗卫星，已经是第三大低轨网络了。预计2026年中期就会正式上用，
并且它的性能非常惊人，上行速度比现有的替代方案要快6到8倍，下行快2倍，而且成本更低。
哇，快6到8倍！但我其实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作为一家计算军公司，为什么 AWS 必须要拥有自己的卫星网络？他们就不能像过去那样纯粹去依赖外部的电信运营商吗？
这是一个好问题，因为传统的电信网络架构存在太多物理和商业上的瓶颈了。如果你把数据比作水流的话，传统的网络就像是需要在无数个不同所有者的生锈的老水管里去中转，不仅延迟高，而且数据极其容易在中间的某个节点出问题。
也就是说，走别人的路总是容易被卡脖子或者速度受限。
对，而 Amazon Leo 呢，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根从太空中直接垂下来，直接插进全球任何一个角落的巨大隐形网线。最关键的机制在于，这根网线是跟 AWS 的基础设施完全无缝集成的。
这是起的非常绝妙的类比，就相当于他们不仅要造最快的车去搞物流，还要直接为那些没有路的人修一条通往天空的高速公路。
这个比喻非常精准，
彻底绕过了地面上那些复杂的第三方路由和拥堵的电信基站，直接把客户的数据从天上传送到了 AWS 的数据中心里。达美航空，也就是 Delta， 在2028年开始为500架飞机配备 Leo 提供的 WiFi。这就是对这套基金最好的商业背书了吧？
完全正确。所以说，这绝不仅仅是送个快递或者给偏远地区提供个 WiFi， 这是在争夺未来全球企业级通信网络的最底座啊。
好的，那我们现在把视角收回来，最有趣的地方来了。无论是天上的卫星还是地上庞大的物流系统，所有这些触角无时无刻不在收集着海量的数据，而这些数据最终都汇聚到了这封信中最核心的、篇幅最长的一个技术拐点上
——人工智能。
没错，就是 AI。贾希在信里把 AI 的爆发幅度和当年的电力普及做了一个对比，那个结论真的是令人咂舌。
是的，电力的普及彻底重构了地球上的每一个行业，但这足足花了40年的时间。
但是 AI 呢 ？ChatGPT。仅仅了2个月就破了1亿用户， AI 的普及速度是电力的10倍，而且这种恐怖的速度直接反映在了 Amazon 自己的财报上。
对，财报数据是最不会撒谎的。当年 AWS 正式商用3年之后，年化收入运行率大概是5800万美元。
才5800万？
对，那个时候云计算还在起步，但是到了2026年第一季度，也就是在 AI 浪潮开启3年后的今天， AWS 的 AI 业务年化收入运行率已经突破了15亿美元。
15亿美元？这意味着在同样的时间维度里，现在的 AI 业务规模是当年云业务的近260倍。
这是一个指数级的爆发。
但是现在的 AI 赛道可是神仙打架呀，微软、谷歌、 Meta 都在疯狂投入。为什么信中说企业客户最终依然倾向于选择 AWS 来构建他们的 AI 应用？这里面究竟有什么不可替代的技术壁垒？
最大的壁垒就在于 AWS 提供的是真正的全栈服务， 从最上层的模型构建，比如 SageMaker， 到中间的推理服务 Bedrock， 再到 AI 代理 Agent Core， 一应俱全。但这还不是最致命的。
那最致命的是什么？
是算力底层。 AI 的竞争本质上是一场算力与单位经济学的战争。过去这几年，整个科技界似乎都在抢到昂贵的英伟达 GPU， 对吧？
对，感觉大家快把英伟达的门槛才破了。
虽然阿马纵依然是英伟达极其紧密的合作伙伴，但阿马纵真正的底牌是他们自主研发的 AI 芯片，也就是 Trainium 系列。
自己下场造芯片，真的能在经济学上带来质的改变吗？毕竟造芯片前期的研发成本可是天文数字啊。
这恰恰改变了 AI 大模型运行的底层商业逻辑。对于企业客户来说，现在的最大痛点其实不是模型不够聪明，
是太烧钱了。
没错，是大模型运行起来极其烧钱。Amazon 在2026年初刚开始发货的 Trainium 3芯片一出来就几乎被预定一空。它不仅计算性能大幅提升，而且它的性价比比上一代又提高了30-40%。
哇，那整个芯片业务的规模有多大？
现在的年在运行率已经超过$200亿了。而且信中暗示，如果把亚马逊内部使用的这些自研芯片独立出来算，它的规模甚至可能达到惊人的$50亿。
50亿？
对，这种底层算力的自主权，这意味着他们可以在给客户定价时拥有别人根本无法企及的利润率优势。
这确实是极其深厚的护城河。不过呢，这里我想抛出一个非常现实甚至有些残忍的管理难题。
请讲。
你看，技术更新这么快，对于一家大公司来说，这意味着你原有的那些极其成功的产品随时面临着被淘汰的风险。比如说亚马逊那个非常成功的 Alexa 智能语音助手吧。
嗯， Alexa 的互用基数非常庞大，
拥有超过6亿个活跃终端，连接着无数的汽车、电视和智能家居。面对现在这种生成式 AI 的降维打击，去彻底重写一个拥有6亿用户的庞大系统，这难道不是在自找麻烦吗？甚至可能引发系统大崩溃啊！在一般的管理学里面，那种稳妥的平稳过渡，难道不是更明智的选择吗？
这正是顶级领导者和平庸管理者之间的一道分水岭。贾希在信中传递了一个极其残酷但真实的信号，在面对这种真正的变革性技术时，修修补补是没用的。
修修补补是慢性自杀。
完全正确。你必须有勇气，像他说的，回到起跑线，亲手摧毁自己当下最引以为傲的底层架构。
也就是亲手杀死自己的旧系统，不破不立。
对，信中提到了 AWS 的基础大模型服务 Bedrock。因为业务增长实在太迅猛了，原有的推理引擎架构出现了严重的瓶颈。
那传统大公司会怎么做？肯定是派一个几百人的庞大团队，花一年时间在老系统上小心翼翼地打补丁吧。
一般人都会这么干，但是亚马逊怎么做的？他们从整个组织里仅仅抽调了6名精英工程师，组成了一个突击队，完全抛弃了原有代码。
只有6个人？
对，就6个人。他们仅仅用了76天，就从零开始写出了一个叫 Mantle 的全新推理引擎。
6个人76天重写底座，这听起来更像是在硅谷某个车库里的初创团队干的事啊，根本不像个超级大厂。
这就是回到起跑线的威力。这个重写后的新引擎上线后，第一季度处理的 token 数量直接超过了往年所有处理量的总和。
我个天，这个效率提升太恐怖了。那刚才提到的 Alexa 呢？
Alexa 的重构阵痛就更加剧烈了。他们等于是把 Alexa 原有的那个大脑、知识库和所有的控制路由连根拔起，全部替换成了生成式 AI 架构。
6亿吨端的大换血，肯定出了不少问题吧？
在替换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系统波动的阵痛期，但是它结出的果实是极其惊人的。
熬过了阵痛，换来了什么？
全新重构的 Alexa Plus 上线之后，客户的互动时间直接翻倍。更不可思议的是，通过语音完成购物的转化率提高了惊人的3倍，智能家居设备的控制量也增加了50%。
哇，购物转化率提高3倍，这对亚马逊这种零售巨头来说可是个天文数字。
没错，如果你因为害怕这6亿端端出问题而选择在老代码上修修补补，你永远都不得到这种指数级的跃升。 为了迎接未来，你必须对自己过去的成功保持绝对的冷酷。
确实如此。所以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一系列的重构、研发和基建，无论是天上飞的卫星还是地上跑的机器人，听起来都无比宏大。但是任何宏大的战略最终都要在冷冰冰的财务报表面前接受审判啊。
没错，资本市场可是非常现实的。
当我们翻开亚马逊2025年的财务成绩单时，里面出现了一个极其惊悚的反差。2025年他们的总营收达到了7170亿美元，同增长了12%，营业利润也高达8000亿美元。这非常漂亮，对吧？
纸面上看利润非常丰厚，
但是华尔街投资者视为生命线的核心指标自由现金流却从2024年的380亿美元直接断崖式暴跌到了2025年的1100亿美元。
几百亿元的真金白银就这么从账面上消失了。
为什么？因为他们在2025年用于 AI 和相关基建的资本支出，就是 CAPEX, 暴增了507亿美元。而且更可怕的是，管理层预计在2026年他们还要在资本支出上花掉惊人的2000亿美元。
这个数字确实庞大到让人窒息。
华尔街没有疯掉吗？面对这样一个疯狂烧钱甚至让自由现金流直接腰斩的财务动作，亚马逊的管理层难道没有感受到恐慌吗？
这引发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要理解这种看似疯狂的资金消耗行为，我们就必须翻开今天那份特别的附件，也就是1997年杰夫·贝索斯写给股东的那封信，也是贾西在面对华尔街重压时亮出的终极底牌。
那封信里写了什么？
信里有一句话构成了亚马逊至今都无法被复制的 DNA。 他说，我们将继续优先考虑长期市场领导地位，而非短期盈利或者华尔街的短期反应。
也就是他们其实是在用1997年的逻辑来解释2026年这种几千亿的烧钱疯狂。
完全一致。你现在看到的自由现金流暴跌和当年 AWS 第一波大规模爆发时面对的资金压力，在底层逻辑上是毫无二致的。
其实就是把未来的钱提前花了。
对，工勤运和 AI 时代的商业模式和卖消费品完全不一样。这是一种极度前置投入的模型。你必须提前2年甚至3年去购买土地、获取电力、建造巨大的数据中心集群，还要定制成千上万枚芯片。只有把这些极其昂贵的基础设施建好了，你才能在未来的几十年里持续向客户收取服务费。
所以目前的资本支出飙升，其实是因为真金白银的客户承诺已经在排队了。信里确实提到，这绝不是对着空气盲目下注的。比如之前爆出来的 OpenAI 超过1000亿美元的合作协议。
是的，如果亚马逊为了让今年的财报好看，为了安抚华尔街的短期情绪而去削减了这2000亿的资本支出，那才是一场真正的灾难。
减了值嘛，丢了西瓜。
没错，那意味着他们主动放弃了未来10年在这个时代的底层话语权。他们心甘愿意忍受短期的现金流逆风，是为了换取一个能延续半个世纪的超级护城河。
好的，回顾咱们今天拆解的这份重磅资料，无论正在收听的你是在做职业规划，准备一场重要会议，还是在思考自己的业务方向，这里有几个深刻的印记非常值得带走。首先，请彻底摒弃对直线成功的幻想，学会拥抱那些曲折、混乱甚至带有倒退的波浪线，
这是改变认知的第一步。
其次，在极度不确定的环境面前，不要去死磕一条单一路径，而是要像亚马逊那样运用2大于0的多管齐下哲学。最后，当新的技术拐点真的到来时，你要勇气去重构自己当下最成功的成就，也就是回到起跑线。
承认世界的复杂性，保持极度的长期主义，这是抵御任何危机的法则。
在结束之前，我想留下一个基于今天资料但稍微向外延伸的震撼问题供你回味。贾西在信中提到， AI 将彻底重塑零售体验的交互界面。如果你把今天聊到的这些碎片全拼起来，太空中无处不在的利诱卫星，几公里外的同日达中心，半小时空投的无人机，还有那个越来越聪明的个人 AI 代理，
拼凑在一起会发生什么？
也许不出5年，我们认知中的那个亚马逊购物网站将彻底不复存在。 购物会不会不再是一个需要你去浏览网页的动作，而是由你的个人 AI 助理在你完全无感的情况下自动预测了你的需求，然后在一小时内让无人机把东西扔进你家院子的隐形背景程序。如果商业真的变成了这样，世界上其他那些还在优化网页按钮的零售商该如何生存？
这确实是一个让人不寒而栗又无比兴奋的未来。
感谢你今天和我们一起完成这次深度解析，共同探寻隐藏在庞大资本与战略背后的底层逻辑。希望这些洞察能成为你驾驭未来波浪线的有效装备。我们下次再见。